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语新闻速递。今日嘅主要内容有：美国再出击，新一轮受制裁嘅中共新疆官员名单出炉，同埋欧盟制裁涉嫌黑客活动嘅中企同埋个人，北京跳脚反对。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再出击，新一轮受制裁的中共新疆官员名单出炉。7月31号，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新疆官员的新一轮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前政委孙金龙和现任司令员兼副政委彭家穗。新疆建设兵团这个政府实体亦同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的这次制裁行动依据是美国13818号总统令查封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腐败者的财产，同埋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掌握的证据显示，孙金龙和彭家穗都犯有严重践踏少数民族人权的罪行，在新疆对大量少数民族的民众任意扣押和进行严重肢体伤害。财政部表示，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全部财产或财产权益，只要是在美国企业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会被扣押并汇报给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些受制裁的官员亦会被禁止入境美国。另据媒体分析，美国对新疆建设兵团的制裁是美方对中共的一个严重人权警告。这个兵团是新疆当地最大的经济机构。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数据，这个团2018年的生产总值为2515.16亿人民币。占全新疆自治区生产总值的 19.6%。 而这个兵团受到美国制裁后，全球的银行、制造商或零售商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都会与它切断联系和所有的业务往来。7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实行制裁。陈全国负责主管的扣押营自从2017年以来监禁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裔群体。新疆建设兵团是中共下属的省部级准军事组织，是中共集合军政企业合一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第一政委就是陈全国。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表示，美国正在下行之前许诺的承诺，要利用政府掌握的全部金融力量，对那些在新疆和世界各地践踏人权的负责人进行追究。在财政部宣布这一次制裁名单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随即在国务院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带领全世界对在中国践踏人权的人进行制裁。要俾中共为佢对民众进行压制、任意大批关格、监视、强迫劳动、强制置辱、强迫采取生物特征数据同埋基因分析等行为付出代价。蓬佩奥仲表示，中共喺新疆对维吾尔同埋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嘅人权侵犯行为系一个世纪污点。佢同时呼签所有国家都加入美国嘅行列，谴责中共严重侵犯其本国公民人权的行为。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推进这一原则性的行动。 据法轮大法名为网报道，七月份受到美国制裁的两批新疆官员都在当地对法轮功学员采取对少数族裔同样的人权侵犯政策。自从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中共新疆自治区书记以来，至到而家已经有8位的新疆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野蛮迫害。希望之声认真播报。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欧盟制裁是延黑客活动的中企和个人，北京跳脚反对。7月30日，欧盟宣布制裁中俄、北朝鲜参与网络黑客活动的实体和个人，这个是欧盟方面首次对网络犯罪行为施加制裁。其中中国企业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从事黑客行为遭到打击。对于欧盟制裁从事黑客活动企业的做法，北京当局立即跳脚反对。综合报道指出，中企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之前名为云端跳跃行动的黑客活动频繁从事窃取国际公司商业机密的行为，而遭到欧盟方面的制裁。两名涉嫌参与的中国公民也名列制裁清单。俄罗斯的一个军方情报部门同四个人，以及北韩一所支持国际黑客组织拉萨路的机构亦被制裁。法新社指出，这个是欧盟首次制出同网络犯罪关联的制裁方案，遭限制群体将被实施欧盟旅行禁令，冻结在欧盟的资产。此外，欧盟人员同实体亦不得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就欧盟制裁从事黑客活动的中企的行为，中共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很快回应说，中方亦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是所谓网络安全维护者，依法打击黑客行为。中方驻欧盟发言人仲指，中方一贯主张透过对话合作，反对动辄诉诸单边制裁。近期以来，国际社会多次谴责中共当局频繁发动网络袭击。7月29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在报告中指出，同中共政府有关联的黑客袭击了罗马教廷梵蒂冈的电脑网络，罗马天主教驻香港代表的电脑设施亦遭到袭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等机构近期多次揭露说，中共支持的黑客正在瞄准国际社会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研发成果，自5月以来多次试图非法获取疫苗、治疗方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和人员测试结果，从事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报道。
下面请听越讲越有理的习近平总加速师的称号，很可能加速中共的灭亡。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赤头。香港从反送中开始几乎没有平静过的，中共从不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到国安法的出台，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裁，包括取消了特殊军事地位、停止出售敏感技术、停止出售军用设备、停止执行引渡条例。面对强大的压力，目前香港的金融地位其实已经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呢似乎没有收手的迹象。近日呢又宣布了 DQ 首批的12名的参选立法会的泛民主派的成员，其中包括了现任温和派的立法会议员和年轻的本土意识的成员，同时呢亦都在推动着要将今年的9月份的选举延后一年之久。而且最近呢又以国安法的名义开始起诉一些人士了。究竟香港政府想做什么呢？中共方面又想做什么呢？今天邀请时事评论员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看法。
是啊，今天的头条当然就是有12位、即不同光谱的属于泛民的参选人呢，即是参选9月立法会选举的人呢，他是被 DQ 的。咁呢啲人我哋都好熟㗎啦。呢个郭荣亨啊、杨岳桥啊、郭家麒啊、呢个岑奥辉、何桂南、黄之锋等等啊，12个。咁跟住呢 我哋亦都係會預料咧，就係譬如張坤陽、譚文豪、何啟明、岑子傑同埋鄭松泰咧，應該係第二批噶啦，佢哋冇得走噶啦。譬如張坤陽啊，即係佢係走一向都係走國際線嘅，呢啲都冇得走雞嘅。咁咧就係呢一個名單一出咧，大家都覺得係幾震驚嘅。
點解覺得咁震驚呢？
因為咧，佢今次唔係淨係一啲嘅喺個光譜裏邊屬於比較激烈啲嘅候選人，佢哋都包括一啲係温和嘅，向都係泛民，好温和嘅。啲本身而家有啲做緊議員嘅，都包括咗佢哋，所以就大家都覺得係比想象中差嘅。再加上咧，而家就幾個推手嚇出嚟啊，譬如話阿曾玉成啊，個譚耀宗啊，呢個仲有何君瑤啊，不停出嚟講話要延後呢一個選舉，咁好多嘅親共媒體啊都出嚟啊，就話要延後呢個選舉。咁佢哋嗰個選舉佢延後個理由咧，當然係堂而皇之啦，話疫情啦，有疫情啦，所以就要延後1年咁長嚇。
有冇必要延后一年呢？吓，系咪因为佢哋怕输而要延后呢？如果咁样嘅话，可能特登嘅，可能搞到你啲人唔敢出去投票都有可能嘅。
我哋明眼人都即系讲真啦，都好清楚点解佢要延后噶啦。咁好简单咧，就怕输咯，系咪？好简单就怕输。61万人出嚟选咗呢一个泛民嘅初选，再加上系嘛嗰个区议会选举里边18区有17区系泛民攞到，即系呢啲嘢加加埋埋，佢知道今次咧赢嘅嗰个成数系好低，再加上任何嘅民调咧都发现一啲蓝丝啊浅蓝噶啦。大概有1/3可能都係會投呢啲泛民嘅票，所以真係驚得好緊要。咁另外咧就亦都有話咧，就係喺廣州度有20万嘅藍絲嘅香港居民，佢哋係香港居民，但係佢哋亦都成日都係翻去大陸住啦嚇。喺廣東有20万，其他地區就唔知啦。佢哋估計有20到40、50万嘅藍絲咧。到時候可能未必翻到嚟香港投票，因為要翻嚟要隔離14日啊，嗰類咁嘅原因啦。咁亦都有啲藍絲嘅阿婆婆啊、啲阿公公啊啲咁，佢哋呢啲係不嬲係藍絲嘅基本盤啊。亦都可能因為疫情，佢哋即係出唔到嚟，所以咧就佢哋就知道自己都輸硬噶啦。輸硬嘅話，不如就贏啦嚇。我諗都唔使我分析啦，大家都知道係點解嘅。咁亦都有啲話咧，就係佢哋而家咧就係一路睇一路打啊，一路打就一路睇。咁啊，睇下一年未來一年能唔能夠成功咁將香港變成一個要移民嘅走埋啦啊！有走啲要走就走噶啦，俾人嚇破膽啲，唔敢出就唔敢出啦。有啲仲有少數嘅強硬嗰啲嘢捉埋晒啦。咁喺一年之後個情勢咧，香港咧就係更加係佢哋嘅地盤，呢個係佢哋嘅諗法啦嚇，更加係佢地盤。所以咧，如果明年延遲一年咧，對佢哋好即係有好處。咁亦都有啲講法就話係恐怕 Trump 咧11月咧可能都係選唔到噶啦，選唔到咧個國際形勢又會改變。就呢種種原因咧，令到佢哋唔敢打，咁就不如就避一避啦嚇，就係呢種咁原因。但係其實佢哋今次講出嚟嘅嘢。特別係嗰個程序咧，即係譬如喺美國嘅眼光裏邊，真係大問題到不得了。譬如有人就話要特首引用呢個緊急法，就係呈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嚟決定係咪要延期，同埋延期如果一年之後，咁跟住嗰屆嘅議員究竟做3年，一係做4年。因為喺基本法裏邊，佢哋係要做4年嘅。但係如果延期1年之後，咁新任嗰啲係邊個呢？佢哋會唔會係淨係做3年呢？佢哋要人大嚟釋法。至於因中間期呢1年嘅空檔，邊個去做呢？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希望人大嚟決定。咁但係呢一個係程序上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嚟嘅。咁佢哋都講到明啦，佢話由人大處理就會好啲嘅，咁就唔容易受到司法覆核啦。咁人大最高嘛，咁你下下都係你喺度破壞緊基本法，基本法根本好清楚咁講明呢個選舉係可以延期嘅，但係只能夠延14日。如果14日唔掂咧，再延14日；14日再唔掂咧，再延14日。其實呢個立法會條例啊，呢一條咧係好適合疫情嘅，因為疫情呢啲嘢你知道啦嚇，6個禮拜之後可能就已經係好好啦，冇咩事啦嚇。如果你延2個禮拜，再延2個禮拜，其實你好多時間你已經可以睇得到香港如果情況已經係允許嘅話咧，就可以選舉。點解一定唔要呢條例，要人大去釋法，人大去決定，然後人大要一講就一年嚇。咁所以我諗呢個就係太明顯啦，咁真係唔使點分析，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噶啦。 咁呢一個咧，本身呢個延遲咧，唔係一個問題，但你延一年同埋用呢個咁樣嘅程序咧，就係大問題啦。咁所以喺呢個程序同埋延一年嘅期間，呢兩樣裏面咧，就俾人哋睇穿佢個底嚇，即係根本就好清楚啦。佢其實做呢兩樣嘢咧，佢最緊要咧就係打擊泛民，打擊今次61萬有份投票嘅選民。咁呢61萬嘅人出嚟，佢哋都驚喎，中共好驚喎，港共政權都係好驚。佢就要打擊你嘅事，即係話你無論出嚟遊行，你都係唔掂噶啦。你200萬嚟出嚟遊行，我都係唔會俾你掂噶啦。你哋今日次61萬出嚟，我一樣唔會俾你掂嘅。我一樣係唔會俾你有成功嘅機會。你哋投嘅票簡直就白投，你唔使投都一樣啦嚇。咁你呢個係一種方式啦嚇。
咁基本上講得清楚啲，就係否定曬一切民意嘅咯。唔怪之得初選嘅設計者戴耀廷咧，近日亦都被 DQ 啦。
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戴耀廷咧，就兩日之前咧就俾港大解僱啦。但大家都知噶啦，就係、是、嗰個所謂嘅校委會啊啊，即、係出嚟18票对2票，咁就。就決定咧，就係要解雇啊戴耀廷啊，因為佢係即係呢個整個社會運動裏面佢扮演嘅角色嚇，咁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跟住咧就即、是、係之前咧就有邵家臻啦，邵家臻大家都知道佢係浸會噶啦，佢哋都係教緊書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兩個坐過監嘅，咁所以就係 DQ 佢哋。但係戴耀廷佢喺呢一個泛民嘅初選嘅狀裏面，佢係一個 mastermind， 佢係一個主腦嚟嘅，一個總設計師嚟嘅。整個泛民點樣初選嚇，幾多步幾多步行到立法會選舉，整個個點樣嘅策略，點樣配票，佢係一個 mastermind。所以佢而家差唔多係喺兩三日之裏面，呢、這個係習近平啦嚇，佢推出一籃子一個 package， 即係呢幾樣嘢啊，俾你哋知道。我哋咁辛苦立呢個國安法。其實主要都為了9月的選舉，今次就真的得到證明，他真的很怕9月的選舉，真的很怕很怕，怕到的地步呢，他要搞國安法，現在呢冒著全球反對的危險，他一路呢他要走下去，就是證明他們是多麼怕9月這個選舉和多大決心。因為呢7月28日呢，蓬佩奧和澳洲的外長即已經發出了一個聲明了，就說得很清楚了，那個聲明裡面說就說希望9月6日的選舉是一次自由公正和可信的立法會選舉。英國外交部呢同日呢就跟外長王毅通過說話英國咧係密切咁注意9月6日嘅立法會選舉嚇，即係要強調北京要需要兑現佢喺國際嘅承諾。咁啊，與此同時咧，由德國擔任主席有27個成員嘅歐盟理事會咧，又發聲明，佢哋注視緊9月6日嘅立法會選舉，歐盟會密切咁注意香港嘅政局嚇，咁希望咧就中共咧係。體現基本法的保障民主自由啊、人權啊呢啲嘢，咁你睇下全世界都講咗嘢噶咯喎，咁搞法，佢都仲要去。
係咯，咁多發達國家都喺度講嘢啦，咁點解仲要去咧？再你睇嚟係咩原因咧？
其實我就覺得好習近平式咯，即係你俾我感覺就係非常之似習近平的嗰個 style 啊，佢就係一個戰狼嚟嘅，佢係不惜一切。啊！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啊！佢無論乜嘢都好，佢一定要長驅直入，一定係要用呢個方式去毀咗香港又好，毀咗佢自己，但最終係毀咗佢自己啦，毀咗中共啊！呢、這個我哋呢個後話啦。佢明知道佢呢種方式係會遇到全球嘅持續嘅進一步嘅反應，但係佢在所不惜。咁我哋就即係而家都知道自己嘅對手咧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嚇，係一個咁嘅性格。其實佢係唔需要雙管齊下嘅，佢可以 DQ 呢堆人嚇，咁幾乎俾佢 DQ 曬噶啦。你話呢啲人最有可能當選嘅就係呢啲人，佢 DQ 曬，佢係唔需要去延遲呢一個立法會嘅選舉，或者佢簡單啲，佢就避咗 DQ 呢樣嘢，唔提啦，今次乜都唔算啦，我哋就延遲，佢可以做一樣就得噶啦，但係今次做兩樣一齊嚟。
而家講緊兩樣一齊嚟啦，咁而家 DQ 咗一部分人啦，咁佢只係喺度講緊話要延後啫，仲未完全決定嘅，但係咧輿論已經喺度先行啦。会唔会虚晃一招呢？你话，因为西方嘅国家而家咧都话喺度睇紧九月六号嘅选举，佢完全可以做势嘅、哦。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佢呢一次嘅将立法会延期咧， 有少少係試探嘅性質。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是、呢個彭博社咧，記者就問阿、汪文斌啊，即係話立法會聽講會延期一年，你有咩評論？咁啊，汪文斌就話：哦，呢、這個問題咧就唔屬於外交問題，啊，建議你問香港政府。哇，這個好少嘅喎，你要知道我哋啲戰狼啦嚇，而家咧有關中國或者中美嘅問題嘅所有嘅答案，你只能夠從外交部得到嘅。上層是一粒聲都不出的，你看有沒有這幾個常委有沒有人出來說過是就即關閉領館、或者是謠傳、即是9200萬的黨員不可以去美國，他們不出聲的，你就是靠他和胡錫進，大家看留意一下，是靠他兩個。而今次這個汪文斌他用這麼 mile 即是這麼非戰狼式的用語，不再說這個是我們國家的內務，不准你干涉，你們是什麼居心可測、有什麼有什麼，他沒有說這一件事。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可能就是真的在這個時候習近平還未落最後的決定，究竟要不要延期。我想他一方面就想著，如果我 DQ OK 了的話，這些人全部都沒辦法當選，而他們的 Plan B 又可能即還未成氣候的情況之下，如果控制得到呢，他可能不一定選舉，但他其實他現在是探，我覺得他是探緊即外間的反應。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大家要知道呢，他是九月對他來說的威脅大得不得了。樂慧玲呢曾經說過一句話，說如果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取得過半的議席呢，相當於奪權。這個非常之共產黨的說話，即是他就是共產黨，你們不可以超過半數，一定要我來揸 fit， 一定是由我來控制，如果你們超過半數，有你有機會去發表言論或者作決定，你就是奪權。所以呢，就是這兩個共產黨的說話，一個就是汪文斌和一個就是樂慧玲的說話，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第一個就剛才我所說到的，他們今次就要粉碎61萬人出來投票，由戴耀廷領導的一個這樣的計劃，他們要徹底粉碎，打擊選民，直接打擊這些初選已經成功的人，同埋當然係直接打擊戴耀廷啦，即係一個 package 咁出。第二咧就係、是、習近平係呢條死路，佢一路佢要行落去嘅。咁好多人就問：咁點搞啊？而家嚇美國有啲咩打算啊？其他國家都係得個噏字嘅啫喎，而家似乎都冇咩動作喎。咁我就上去查咗一下，你知道啦，美國做咩都係佢一定有一個法律嘅框架嘅。咁我上去查咗一下，就發覺美國可以用嘅嘢係好多，所以話佢個工具箱係好多，佢用唔用嘅啫。佢除咗我哋好熟悉嘅香港人權同埋民主法案之外咧，當然亦都有我哋好熟悉嘅啱簽咗個香港自治法案啦，亦都有川普喺7月14日佢簽嘅總統令啦，叫做香港正常化總統令啦嚇。呢三個咧我哋都比較熟悉噶啦，但係佢仲有兩個咧。就沒有中文的，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我看的是英文。它一個叫做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即這個是有關經濟的，講到明是 Economic Powers。 另外一個叫做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是國家安全的，即是在即是制裁香港的法例裡面呢，有四條是已經是成為法律來的，有一條呢就是總統令。那呢美國就會按照這四條，即如果他要真的要制裁有行動的話，他是走不出這五樣東西的框架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走上去看一看 Hong Kong Sanctions， 你這樣查一查，你就會得到這些這樣的訊息的。所以美國要做的事是很多，可以做的事很多，就是看他夠不夠快和夠不夠狠。但我覺得美國他可能會是很狠的。大家還記不記得當他傳出說有9200萬的黨員都不准，和他家屬都不准來美國的時候，我們都驚訝，是吧？就當他說將休士頓總領館將他72個鐘頭之外踢走的時候，我們都驚訝，因為這個當時說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我們經常都看這發生什麼事，這個媒體說什麼，他說過什麼，那慢慢拼拼湊湊估他說什麼做什麼，但結果他做出來的事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那我覺得這個蓬佩奧當然他很清楚，他知道中共不會按照他自己所說他會做的，一定不會的。但是我想今次可能蓬佩奧都有少少就說，哇，真的沒想到你這麼差， 啊，原來真係差得可以差得咁緊要嘅啊，兩樣一齊嚟嚇。咁、啊、所以我哋就期待睇下戲啦，睇會有啲咩發生啦。另外咧，其實咧，整件事從大啲嘅角度嚟講咧，中共一次又一次嘅將佢嘅醜陋、將佢嘅殘酷、將佢嘅即係冇底線嘅呢樣嘢咧，係一次又一次經過一啲又一啲嘅事，向全世界展露出嚟。呢、這個過程就係其實係非常之重要，令到全世界國家都係醒覺，令到呢啲國家嘅公民都醒覺，就係因為呢啲事情。如果唔佢冇口罩外交啊，又話美國散播呢個咩病毒啊，又無端端搞個國家安全法，可能大家都唔知佢咁衰嘅。而家呢個選舉係萬眾矚目，全球關注，佢居然喺呢件事上，佢又表演一次俾你嚟睇。佢意義咧就喺呢一度。咁我諗好多盟國，好似德國啊，或者歐盟，佢哋比較上得嚟遲少少啦。佢呢個時候可能都感覺到，唉，我哋做呢樣嘢都係啱嘅。佢哋都有一系列嘅制裁措施啊，最近至係最後噶啦，佢最後一個嚇、啊，除咗紐西蘭之外，佢哋最後一個，佢哋發出一啲一系列嘅制裁措施係關於香港嘅。佢哋會覺得佢自己做嘅事係正確嘅，係冇做錯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嗰個意義所在咯，大家就可能都唔需要太過睇得失啦，就睇呢個過程。呢、這個過程本身就係中共走向最末後末日嘅一個過程嚟嘅，亦都係習近平佢點解佢解釋自己點解叫做總加速師嚇，佢俾你知道點解冇咗佢咧，中國共產黨係冇辦法亡嘅，有咗佢咧，咁中國共產黨自有機會係走向末日。
总加速师吓，究竟系呢个加速师系咪真系将中共咧快速咁推向灭亡咧？咁我哋会继续观察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嘅变化。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欢迎来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香港的情况啦。咁我哋睇一下，自从7月1号开始呢，中共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之后，香港的一些变化的。究竟香港人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呢，是怎样表现呢？香港是否已经变成了深圳呢？还有没有人出来抗争呢？抗争还有没有用呢？参加立法会选举那些泛民主派的人士呢，是否会被 DQ 呢？香港的法官呢，是否会因为国安法的实施呢，而变成了只是工具而已呢？目前香港的疫情呢，在度进一步升高，亦都引起各方的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今天邀请时事评论员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路桥。
咁喺七月一號嗰日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包括海外嘅香港人咧，係冇底嘅，即係唔知發生乜嘢事，真係唔知會發生咩事嘅。當時我諗最大嘅恐懼咧，就係話佢會即係大量咁捉人啦，啊馬上就係按照國安法咁樣嚟判呢啲人啦，或者係去審呢啲人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已經係今日係1月27號啦，我發覺個情況咧就同我哋當初嘅擔心咧，好似有啲距離嚇。或者我哋有幾樣嘢用呢啲幾樣嘢嚟講一講，香港近期呢一個最特別嘅七月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咁第一個當然就係疫情啦，而家香港人非常關心啦，呢樣嘢其實真係都好大件事。好似石頭話齋，過去嗰六日咧，每一日都係多過100宗嘅。27號嗰日咧就係增加咗145宗，咁而醫院咧亦都抹到盡噶咯。醫院佢哋嗰個隔離病床嘅使用率咧就達到79%噶啦，已經。咁另外咧就係負壓嘅病房嘅使用率咧係83%。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其實就已經去到係即係比較緊要嘅一個關頭噶啦。
其實呢一次疫情嘅升高啦，好多人而家指向嘅操作咧就係林鄭嘅政府啦，又話俾啲人唔使檢驗咁啊進入香港噶，好可能就係咁嘅原因。
呢件事當然大家就追究啦，係嘛？即係民間嘅呼聲係好高嘅，大家都係非常之不滿啊！林鄭啊，佢居然咧就係完全咧冇腦到咧，就將33類人啊，包括呢個航運公司嘅海員咧，大概咧就係有20萬人到咧，係唔要佢哋檢測嘅，話佢哋喺海上已經係好唔舒服㗎啦，要佢哋檢測咧係唔公平，講埋曬啲真係都唔係人話嚟嘅，即係一啲嘅 普通常識都冇嚇。咁係因為佢作咗個咁錯決定咧，就大家就覺得佢係一個第三波疫情，就因為佢嘅錯誤嘅決定咧，就係導致呢件事嘅。咁就有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做咗個調查啦嚇，就64%嘅受訪者咧都認同咧。是因為港府入境檢疫的政策失誤，所以才有這件事的。那很有趣的呢，就是非民主派的支持者當中呢，也都有35%呢認同疫情的主因是政府、哦、那呢就一半一半的呢，有25%。那這個一半一半都是你35加1加個一半一半，是 你當它是 12%13% 都是有50%，已經50%了。那呢就其他人反對啦，反對大概35%，即是表示呢黃藍都有在若干程度有共識，今次就是政府衰、啊、那另外呢、這個研究所也都公布了一些的調查結果、啊、是社區健康計劃的調查結果，分別用電話和網上呢就是訪問了9000位市民的。那呢就有59%的人呢非常之不滿政府，這個是電話的訪問，網上的訪問就更加多，是66%，即非常之不滿意政府。還有呢大概各兩方面都有30%的人覺得一個月之內就會輪到自己的了，所以自己即心裡面都很惶恐的。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民意啦。咁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亦都非常之唔客氣，就話今次呢個疫情爆發咧，係必然同港府入境政策咧係相關嘅。咁就好清楚啦，因為個民意嘅強大嘅壓力，咁終於咧港府就喺26號，即係琴日啦，喺巨大嘅壓力之下咧，就話喺29號咧就要暫停所有客船同埋無需喺港卸貨嘅貨船員的緩班，即是不讓他們上岸了。即是這種的強大的民意終於就迫使林鄭呢又要低頭了。從這件事裡面我只能夠說，就說即是香港的公民社會真的很強勁，你看民間有民間的說法，專家有專家的說法，學界醫界有他們的說法，是不會是因為有個國安法啊，話你唔可以批評林鄭啊，或者唔可以做呢樣，即係國安法裏邊就佢乜都可以砌你生豬肉噶啦嚇，冇呢樣嘢，即係整個公民社會仍然非常之健康，喺必要嘅時候，即係疫情咁緊急嘅時候，大家就出嚟講嘢，大家就是能夠迫使林鄭退一步，咁呢樣嘢亦都令到中共係非常之驚嘅，即係我唔理你有咩國安法都好，香港就係咁嘅情況。呢種情況在中國大陸咧，佢哋絕對可以控制得到，點可能有咩民意測驗啊？點可能有專家學者出嚟係幫人民而係去反過政府？冇可能出現。所以呢件事其實都嗰個標竿嘅嗰個意義好強啊！呢個第一件事。
講到呢度啦，石頭要補充一下，喺香港成立嘅呢個國安處咧，入邊嘅工作人員咧係唔受香港任何嘅限制噶嘛？咁樣我認為好大問題，因為從疫情再次爆發嘅時間嚟睇咧。亦都系呢个国安处成立咗之后先开始嘅，系唔系同佢哋有关呢？阿石头唔知道，但系咧，既然要检疫隔离嘅话咧，我认为佢哋都唔应该例外嘅。呢样嘢香港市民咧应该要留意一下。
第二件事咧就系 DQ 啦，咁啊 DQ 啊，当然就系大家都全世界都望住噶啦吓，庞佩奥讲得好清楚噶啦，我系非常之注视九月份嘅选举嘅情况嘅，咁咧就但系 DQ 咧。我想就以前我們所說的整個立法會的選舉是將港府和中共推到一個兩難的境界，你不讓他們選又不行，你俾佢哋選，佢哋選曬入去，咁點搞35家？嚇，或者而家已經講緊45家噶啦，有啲人話哇會大勝噶嚇，冇辦法啦。咁啊，選舉主任一樣出嚟咧，就係問三問四啦嚇。咁咧當然就好多民主派嘅候選人啊，黃之峰啊、何桂南啊、劉榮匡啊、連家偉啊、楊岳橋啊、郭家麟啊、郭榮亨啊，呢啲全部都收到所謂嘅立場書啦嚇。你主要咧，佢就係三樣嘢嘅啫。第一個咧係睇你反唔反對國安法，第二咧就係睇你有冇要求外國制裁同外國有冇所謂嘅勾結嚇，第三咧就會問你，如果你選入去，你會唔會反對政府嘅財政預算嚇？咁但係呢啲問卷咧係度身訂造，針對個人嘅喎，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有啲就多啲，有啲就少啲。咁呢一樣嘢其實係非常非常之違反民主原則嘅。如果你真係有一份咁嘅問卷咧，你係應該俾曬所有嘅人都係一樣。用同一個問卷針對所有的人，而不是針對某幾個人。 咁所以呢一樣嘢喺所有嘅民主嘅選舉法裏面，第一就唔應該有呢個問卷存在。第二就係即使你有呢個問卷，而你係度身訂造針對個人嘅，已經係非常之離譜啦。所以呢樣嘢一定係喺國際嗰個視野之內嘅，大家正睇緊呢樣嘢。佢個程序冇程序正義，呢樣嘢已經係唔掂。咁即係大家即係比較注意嘅，當然係黃之鋒啦，因為黃之鋒喺上次嚟講，佢嗰個區議會選舉裏邊，黃之鋒係唯一一個被 DQ， 所以大家即係黃之鋒就係亦都係中共指名道姓啊針對嘅對象，所以大家對佢當然會注意啲啦。咁咧佢就話已經就向嗰個選舉主任叫做蔡敏君。蔡敏君小姐，你的名字已經在國際的注視之內了，已經在射程之內了，蔡敏君小姐，就說她已經答了蔡敏君提的七樣問她的問題，就亦就是對於黃之鋒就加了多個民主自決，這個以前是中指以前的曾經主張的，但我們已經早就半年前已經是沒有這樣東西了，咁其他都差唔多啦。你係咪國際戰線啦？係咪要人哋嚟即係批評或者制裁香港政府啊？同埋國安法都係呢啲嘢嚟嘅。黃之鋒嘅回答咧，我覺得咧就係真係無畏無懼，係有理有節，亦都據理力爭嘅。咁佢講到咧就話佢係唔主張，亦都無意推動香港獨立同埋自決嘅，亦話自己咧係冇能力，亦都冇意圖咧借助外國嘅力量對中國或者香港施加壓力。咁同時佢又指出，佢話你而家特區政府大把人都同外國交流啦，阿陳志思、張國坤、葉劉淑儀、廖長江今年三月咪就係自己去到美國同美國議員進行解說咯，點解你唔話佢要話我呢？係嘛？咁佢亦都好清楚咁話，佢雖然反對現行嘅香港國安法，但係唔反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這個憲制責任力都是基本法裏面寫得很清楚，其實是23條，但他也指出基本法是容許議員否決政府的議案和財政預算案的，不是當我們是橡皮圖章來的，所以我覺得在這裡他真的說得很清楚，他要說的話講完很老實，他說這樣就這樣，那樣就那樣，很清楚，也都不放過，就是他這種抗爭的意志也都是港府最害怕，他知道你不會是屈服，港府驚啊，中共更加驚嚇，見到你班人全部都係咁樣嘅，咁啊呢班民主派泛民佢哋都會同上同落嘅嚇，即係我諗佢哋嘅答案裏邊好多係互相嘅協調同埋參照嘅。咁咧而家咧呢個整個選舉咧，的確咧就好似一把刀咁懸喺呢啲嘅候選人嘅頭上，但係有一把更大嘅刀咧。是懸在這些選舉主任和特區政府的頭上更加大的一把刀，這把刀就是美國以及澳洲五眼聯盟、其他的歐盟、個個都在看著你，你九月份你怎麼搞，你現在已經給了一份這樣的完全是違反程序正義的一份這樣的問卷，這份問卷絕對不應該出，你出了你仲要度身訂造，你仲要問埋曬啲完全違反咗一個參選人嘅好多權利，佢有權，好多嘢佢有權去做嘅，佢有權反對一啲嘢，佢有權贊成一啲嘢。即係如果係西方咁樣睇，佢哋絕對係輸硬，即係呢個蔡敏君，佢絕對輸硬，呢班咁嘅人絕對輸硬。咁我哋睇佢點樣，但喺呢一件事裏邊，我哋睇到香港人嘅抗爭意志一啲都冇減少，所以呢個真係可喜可賀。
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这个过程还在进行的。究竟初选的时候选出来这些候选人会不会顺利去参选呢？这个都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那我们会继续跟进的。那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等个路桥继续跟我们分享近期香港发生的事情。譬如讲到香港拥有 BNO 护照的人，又或者是可以申请 BNO 护照的人，究竟以后还可不可以用呢？究竟 BNO 的身份或者是护照是英国俾香港人嘅咧，定系中国大陆俾香港人嘅咧？中国大陆如果唔承认嘅话咧 ，BNO 护照仲可唔可以用咧？咁美国嘅 passport 如果系中共唔承认嘅话咧，美国嘅 passport 可唔可以用咧？呢个其实咧都系一个话题嚟噶吓。咁啊，请阿路桥继续同我哋分享。
咁呢样 BNO 真系笑死人啦！真系呢个 BNO 咧就香港人真系好醒目，一下已经睇出咗啦。你即係點可能你限制英國人哋嘅 BNO 人哋嘅 passport？ 好似你話哦，我哋唔承認美國 passport， 我認為佢哋無效，我哋啲人唔可以去美國，我哋唔准佢去美國。 冇搞錯啊，大佬係嘛？呢個係人哋嘅內政嚟嘅，同埋咧佢技術上出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佢真係以為攞住 BNO 只可以出境，或者攞住 BNO 只會入境。咁即等於美國大把人冇美國護照啦，咁你就話佢唔係美國人。佢根本有時佢唔出去嚇，以前過境喺美國同加拿大過境用個 driver license 就得噶啦，用個嗰個駕照咁就得噶啦，甚至就嚴咗啲，只用 passport 係嘛？即係佢完全唔明白嗰個海關嗰啲技術上嘅問題，亦都唔明白呢個 BNO 同佢一啲關係都冇。呢種咁樣嘅不分主次，缺乏一個最基本嘅常識嘅嘢，即係葉劉佢哋所犯嘅錯，反正攻擊 BNO 呢人所犯嘅，同埋政府啊，即或者係呢個胡錫進啊佢哋犯嘅錯，同啊休士頓領館蔡堅，即係佢嗰個領事館館長犯嘅錯係一模一樣。蔡堅當初話佢唔肯走啊嘛，佢話我唔走噶啦，你哋趕我唔算啊，要我要得到我上頭嘅 order， 我至可以離開。佢唔明白喺72嘅小時之後，你蔡堅就冇咗呢個外交豁免權噶啦，同任何一個留喺美國嘅唔係美國人嘅中國人一模一樣，隨時可以逮捕你，可以馬上趕你走。即係佢連呢樣都唔明，但係呢個亦都睇到，即係香港嘅民智、佢哋嘅膽識、佢哋嘅視野同政府真係越嚟越遠，差太遠啦！即係同阿林鄭呢堆咁樣，佢嘅所謂嘅佢哋自己嘅行會嘅成員啊，佢嘅所謂嘅內閣啊，嗰班建制派，真係已經係智力係出咗問題啊！即係 BNO 問題呢件事，好多人評過，我哋就唔講即係裏邊嘅太多嘅細節噶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香港嘅手中嘅暴動罪咧就唔成立呢件事，但大家都相當著弱嘅。兩位夫婦嘅名字叫做湯偉雄同埋杜依蘭啦，佢哋喺佢哋網裏邊叫自己做赴湯蹈火啦嚇，就係舊年7月28日咧，佢哋喺上環咧喺德輔道西嗰度就幫一個少女啊17歲嘅啫，咁就幫佢離開個後巷，咁就俾警察捉咗，就話佢哋三個都犯暴動罪。咁但結果咧就呢位法官郭啟安，大家記住佢的名字，佢的名字叫做郭啟安。呢位郭啟安法官咧，我相信會再入香港嘅市場。
再入香港市場，點解？
佢咧就判呢三個人暴動罪唔成立，非法集結罪亦都唔成立，只係話湯氏夫婦當時咧就有一個無線嘅電信器，佢咧就冇牌嘅，咁所以咧就呢個罪名就成立啦，就各罰款10,000元，就放佢哋走啦。嗰位17歲嘅小女亦都係唔成立嘅。當時嚟講，呢三位被告啦，非常之開心啦，大家都知道啦，呢個可以理解。但係佢事後講咗，佢哋已經係處於崩潰嘅邊緣。但係佢希望呢次嘅判案能夠俾其他暴動嘅被告咧少少嘅勇氣嚇。
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因為7月1日之後咧實施咗國安法啦嘛，其實香港人咧，包括海外嘅香港人或者海外嘅人咧，都認為香港嘅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可能會對司法制度方面打壓非常之大嘅。其實咧，之前對呢個判案嘅結果咧係冇乜信心嘅。阿路橋點樣睇呢一次嘅判案結果咧？香港嘅司法制度仲冇用咧？又或者講對香港嘅司法制度仲有冇信心啦？
咁喺呢件事上有幾個點，第一個你就話你呢班咁嘅惡警，呢班黑警，佢係俾一啲平民百姓、香港嘅普通人幾大嘅迫害。一年嚟，兩夫妻啊，同埋個17歲小女，當然嚇食不安、坐不落，係一種好極度嘅壓抑、極度嘅情緒臨近崩潰咁嘅情況過咗一年。你話呢啲咁嘅惡警，即係佢唔係當場打你咁簡單，佢俾你精神上嗰種迫害係驚人嘅。咁佢個濫暴嘅事實，你哋都好清楚啦嚇，根本就係濫暴。咁咧就法官咧呢位郭啟安法官咧，就因為係 common law， 所以佢判嘅嘢對以後香港即係判呢個暴動罪係有一個先例嗰個作用。咁所以有幾樣嘢咧，佢係點出嚟嘅？當時嚟講，佢哋都係著住黑衫，但係郭啟安就話呢個黑衫唔係犯罪證據，大把人都著黑衫，你唔能夠話佢著黑衫佢就係暴徒啊，佢就有即係涉嫌就係犯罪。咁另外咧就係、是、警方咧亦都同佢兩個人嘅嗰個背囊裏邊咧搜出呢個生理鹽水啦嚇。咁、但係呢個夫婦話佢哋曾經就協助呢位少女咧係洗眼。咁喺香港嚟講咧，呢啲嘢都係已經變咗好敏感，就係、是、你著黑衫，你有生理食鹽水， 你攞把遮啊，今次佢哋两个又攞把遮啊，攞住把遮啊，或者咧你用有保鲜纸，你戴头盔，你以前咧就未有疫情之前，你戴面罩、戴面具、戴口罩，全部都系可能系成为你犯罪嘅证供嚟，就离谱到咁嘅地步。但系今次嚟讲咧，呢个法官将呢啲嘢全部清晒，佢话呢啲嘢，你唔能够话佢系犯罪嘅，你唔能够只因为佢攞把遮，你就认为佢系犯罪。呢啲嘢，我觉得能够睇得出嗰个暴政系已经到咩地步，睇到呢啲普通人连攞把遮、着件黑衫都会心惊胆跳，都怕佢系作为以后呈堂嘅证供。你即系你能够嗰种暴政从呢个例子里边系睇得好清楚。呢位国法官嘅讲咗三个原则系非常之好，喺香港即系冇人可能都冇人知嘅嚟关心呢件事。不过呢度我再讲过，第一个咧，佢就话法庭系奉行无罪推定。你唔能夠因為佢有莊束可疑，你就話佢犯罪，係無罪推定。第二咧，就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意思即係話，當被告喺有罪同冇罪嘅推論嘅同時咧，你係傾向於法官就可以判佢哋冇罪，即係所以就話疑點利益係歸於被告嘅意思。第三咧就係令中無枉。呢位法官咧就引用咗一個終審法院嘅法官 Matthew Hale 佢2010年一個名言，佢話宣告無辜者有罪同埋宣判有罪者無罪釋放同樣令人憎惡，但係前者比後者更值得警惕。前者就係宣告無辜者有罪，呢個係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嘅。俾我哋感覺香港嘅法官講人話好耐啦，講真好耐冇聽到人話。我覺得佢哋講緊人話，亦都表示咗呢個法治係仍然存在。當然我哋唔知道將來會點變法啦，係嘛？但係就呢一個第一個暴動案呢件事嘅判，我覺得香港仍然係香港。今日就係想從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嘅公民社會嘅堅韌同埋呢個抗爭者嘅意志，一般普通人香港人佢嗰個智力啊，嗰、那個膽識就係、是、BNO 呢件事啊睇得好清楚。然後就係第四最後呢一個 case 咧，就係個法制仍然存在。咁我覺得真係恭喜香港人，我覺得香港仍然係香港，好開心。咁啊，中國人有句話就係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燒。我之前亦都有講過，香港嘅即係個民主，佢哋嘅對自由嘅訴求，佢哋嘅素質個根係扎得好深嘅，唔會因為一啲嘅風雨就係好容易就將呢一棵樹即係連根拔起，呢樣嘢係冇可能嘅。
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咁香港嘅情況咧，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請聽石濤時間推背圖第41章，中共99年成大錯。
大家好，我是石涛。在周末的时候，23号，7月23号到24号，其实说准了是7月21号到24号。我们看到的是根本就是目接不暇的，根本无法顾及到的这种事情的一连串的发展。如果你再往前说，是7月14号，啊，7月14号。川普在宣布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香港自治法案的时候，整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完全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中美之间不叫中美之间两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完全转变成是美国要与神同行，展现歼灭中共在人间的一个 leader， 就是他愿意作为成为一个领袖，以领袖的方式，以人神赋予他的一种使命，而神赋予他的使命又是被他自己的做法，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宪政规定当中，他却反扣对应了与神同行，将承载着天灭中共，天灭中共就是净化人间。啊，净化人间，天灭中共，人们战胜不了共产党，因为他不是人，他是妖精，这是我们常说的，那是妖精就得清除，可是神不清除妖，神展现背后的真正的意境，展现背后的真正的根脉，人要用人的行为，人的一切去铲除妖精。所以在从7月21号这个美国宣布，其实不是美国宣布， 是中共自己来的。那休斯顿领事馆72小时必须关闭，诱发了长达四天的风波。这件事情就吵起来了，因为连续出现了美国要求中共国关闭领事馆，然后美国 FBI 同时宣布在美国已经抓捕了四个人，然后又说这是司法部，然后又说在其中一个人跑到这个旧金山领事馆，这就开始就整体就开始干起来。那中共国先是完全否认，然后宣布等同的对待，就是关闭成都领事馆，然后呢成都领事馆是空的没人，然后中共驻这个休斯顿的总领事23号的时候说，我们照常营业，我们照常工作，我们大有不关门的意思。那当他这个话是跟美国的媒体在interview 的时候直接讲述的，那这个东西就声响就大了。那结果媒体就采访了不同的人，那其中采访了美国政府的人，那如果他这个24号晚上下午4点钟他不离开的话，美国国务院将吊销总领事及其所有在休斯顿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签证，入美签证。吊销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的执法机关将破门而入，抓捕所有的人。哎，这就是故事就这么来。所以这个消息在他接受采访之后，24号星期五的上午24号就出来了。但是呢24号有一个时差咯，北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还明确讲说，休斯顿领事馆照一切如旧，还吹牛皮呢，一切如旧啊，我们要对等这个，我们要对就讲了。而这个时候在美国就围绕了另外一件事情，美国司法部再次发表声明，现在已经明令要抓四个人，现在有三个到案，四个人里头三个是空军总院阜成路的，阜成路70号就是空军大院的，空军总院又叫第四军医大。那休斯顿是全世界癌症医疗这个叫什么控制研究中心，那在现在出现大病毒之后，休斯顿是全美国攻破中共病毒疫苗的研究中心。而这三个来自于这个空军总院的人都是去年12月份入境的。如果你准确说，他的时间点就是武汉病毒爆发之后他们入境的，前后的时间基本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是搞 AI 系统的，没在这个地方，其他人都在这个地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叫唐娟的就躲到了旧金山，所以 FBI 明确讲说，我上个月已经跟他面谈过，就是6月20号发现他叫做签证欺诈。结果6月26号他已经在旧金山当地的东区法院出庭了，一个出过庭的人结果跑进了领事馆。那个旧金山领事馆是中共特务聚集的地方，那是整个旧金山的华人这个唐人街里面大批的中共特务来自于大陆的公司在那里据点。那他又跑到领事馆，你闷了一个月， FBI 说他就进了领事馆他出不去。结果在24号的早晨，有人说是凌晨，说他自己走出了领事馆，这个东西就吓败了。出来了当时大家不知道，结果这个司法部宣布说已经抓捕了唐娟，没解释，已经抓捕了唐娟，没解释他怎么出来。那你他在领事馆里 那你他不敢解释啊，他解释那就是共产党给他顶出来的，习近平把他卖了，最高刑期10年啊，关10年，然后罚款25万美元，全完了，他基本就全完了。所以他卖了一个，卖了一个又卖第二个。领事馆在下午4点，刚过4点，外面的记者就围着，围了一天的，刚过4点全走了。休斯顿领事馆当天夜里，就是23号夜里彻夜搬家，租的大卡车。等到白天还在搬呢，所以路透社记者拍了一组照片。也怪了，搬家是都是男的，都是你看的年龄20-30岁40岁。所以等到下午4点，他们刚走，这个刚一过4点，剩下的人最后出了领事馆，坐在车里走了。他们前脚走，美国的国务院的联邦调查员就进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整体的故事。那这个整体的故事呢，它是一连串的。23号蓬佩奥发表了叫讨共檄文，基本上人们是这么说，讨共檄文把共产党确立在一个人类的敌人，人类的魔鬼，就是害人的妖精的角度去分享。那不成想呢，这个事儿有个时间的定数，竟然吻合了这个推背图当中的第41图。这是第41项，离为火，阴阳反背，上土下日。大概的解释，第一，它是火，火应对了共产党，这是没错的。阴阳反背，上土下日，今天是大逆反，共产党为首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现出来，其实很多是妖精喽。在美国出现的骚乱啊，出现的类似的骚乱很多就是妖精喽。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的，在波特兰现在依然在动荡，哪能年轻的女人光不溜条冲着警察那么乱来嘞？那是真的，你上网查你都可以查到这个女的，那不止一个。所以那东西不是人啊，那东西不是人，你看起来是人。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有人讲说帽儿须戴血无头就是今天的中共病毒，共产党非管它叫冠状病毒，是皇冠。帽儿须戴血无头，戴上的连见不着血，脑袋就完了，杀人的。手弄乾坤何日休，习近平称王称霸，他今天在中国境内斩杀掉所有与宗教有关，他要脚踏地球，就这么回事了。何日休啊，烦了，到日子了，到了今天，到日子了。何日休就是人烦了，其实神也不干了。99年成大错，1921年中共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的法租界7月23号召开，今天是2020年，共产党99年，称王只合在秦州。秦州呢是今天的甘肃的天水，称王只合在秦州，没人看明白。但是呢，习近平确实在过去的时间里，他最后一次跑掉，大水跑掉去的是甘肃。他去没去天水不知道，但他真的是去的甘肃。他最后一次在这之前，现在这次又去了四平了，但是在此之前他确实去了甘肃。我只能说我不太明白，称王只合在秦州，但前面这段故事基本上都是兑现的。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